姐妹朋友早，也让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啊都归给你。那主啊，你是我们的神啊，你是全地的神，愿你的名在全地都得到荣耀，愿我们这些属灵的儿女更是天天能够在你面前赞美和敬拜，记在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所以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我们手中的事情是对主你自己的侍奉，以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也能够荣耀你和你的心意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学会去遵循神的道，能够谨慎和行事啊，求主在下面的时间里面给我们明辨的心，给我们受教的心，让我们的思想那领受和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特别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继续那个思想那个以弗所书，那今天我们开始那个下一个章下一个段落，以弗所书第十五章到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那你如果仔细读这大概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仿佛这一段经文神又给了我们一连串的命令，而且都是按照保罗常用的手法，都是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说的。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果你从中文的翻译呢，如果你从积极的面看一下呢，一共应该有七个命令，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之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总共有七个字，这是那个中文翻译你看出来了。但是其实从原文来看呢、它只有第十五节、十七节和十八节的动词用的是那个现在命令式，那十六节、十九节跟二十节、二十一节的动词啊，都是用的那个现在分词的形式。这那个中文里面没有分词，我如果把英文翻出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它只有那个三个主要动词。要谨慎行事，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那其实就只有三个命令。那另外的就是分词，那分词是来解释那个主要动词，或者描写那个主要动词。那就你看，要谨慎行事，其实就包括要爱惜光阴。那这个其实意思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明白。那一个不爱惜光阴的人，行事总是忘这忘那，拖拖拉拉拉，他不大可能是一个谨慎行事的人。那同样的，一个不谨慎行事的人，做事情如果老是丢三落四、错误不断，那他一定也会浪费很多光阴。那所以你看，他这是相通的。所以他的浪费、珍惜光阴，其实是一个分词来描写你应该怎么谨慎行事这一个方面。那或者是后面，他那个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在那个十八节讲，那也是我们其实常常不大容易明白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你从文化分析呢，从这里上下文一看，其实你比较容易看出来是圣灵充满。保罗在这里说到底是指的什么，因为他用了三个分词来描写什么叫被圣灵充满，那就是你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是那个你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那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还有第三个，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也是被圣灵充满了一个结果或者是表现。那当然不是说被圣灵充满只有这三个方面的表现，但是如果你说的表现，你说你被圣灵充满，但是你说的跟这三方面如果不合了，其实很有可能让你那个就不是被圣灵充满，他可能就是像醉酒一样，是出于人的私欲，甚至出于那个邪灵的作为。那这是你稍微的，如果你分析一下文化，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我们其实我们会把它当成大概七个命令，这样的从圣经传回来每天大家讲，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就会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那现在让你大概的对这段经文有一个认识。那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呢还有一个有两个连接词，在那个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上都可以翻译出来的。那在那个第十五节跟第十七节都有两个连接词，就是说因此非得就是所以，那都没有翻译出来，在那个中文圣经里面。如果你考虑到这个两个连接词，那在这个经文的分段的上面呢，其实所有很多人就把那个第十五到十七节其实是一个小段，那这一段其实跟上面经文紧密相连的。那从十八节开始呢，跟二十一节它是就分成另外一段，它是跟下面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第九节使徒保罗问到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和工作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是那个下面一段的引言。那被圣灵充满的是基督徒能够在婚姻、家庭、工作上得胜蒙神赐福的一个基础和一个前提。那二十世纪那个英国著名的那个一个牧师仲马田牧师呢，那在他关于那个以弗所书的简经讲道里面，他就是这样划分的，说他把那个第十五到十七节属于我们前面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的这一大段，那十八到二十节属于下面他讲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特别讲的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和工作。那这样从那个因为他的两个引起结束了嘛，说下面呢就开始个新的这样的分化了，其实说是可以的，可以接受的。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我说保罗写信他没分段的，他就哗哗这样写下来。那说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在这讲行事为人，前面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里那个第十五节讲那个谨慎行事，甚至我们上一章讲的上一章讲的那个光明之子，那其实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工作是我们在世行事为人最主要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当然要在这些事情上做光明之子，我们当然要在这些事情上谨慎行事，当然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不要像我们过去一样觉得像世上的一样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那个划分出从整个的意思也是连贯的。那不过你从你还是要仔细的注意看就他那个上下文的关系，十五节他那个因此其实他就表明跟上面的联系，那个中文的那个新译本他就把它翻译，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聪明人。那他上面我们讲到说是从前我们是暗昧的，但如今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光明的，从来我们也做过什么暗昧无益的事情，那么你可能不需要谨慎，因为你都不知道可能犯罪是什么一回事，你都没犯过一罪。但是从前我们是暧昧的，我们跟别人一样行过很多暧昧无益的事，那么我们现在是光明的，我们现在就要非常谨慎。为什么要非常谨慎？因为你现在虽然是光明的，但是过去那些曾经缠累你的罪其实可能很顽固的在你的身体里面，过去我们那些以为最终之乐其实会常常吸引我们回到过去犯罪的光景中去，这就是我们要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顺从肉体的私欲，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一句俗话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肥到泥里去滚。如果你不谨慎的话，这句话就可能应用在你的身上。那我希望这句话不要在你的身上，不适合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其实不是狗，我们不是猪，我们信耶稣，我们是羊啊。羊的话就应该跟随羊的大牧人，你要跟随牧人走。主耶稣其实千万不要被引诱离开了正道。那时候你要虽然上下的关系，那其实在那个原文圣经里面呢、其实更容易看出来十五节跟上下文是跟上文是紧密相关的，因为那个第十五节里面啊，如果你要直接翻译出来，它的英文应该这样的 Then watch how carefully you walk, not as unwise, but as a wise ones. 它特别在原文圣经的第一个就是看，第一个就是看，这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看清你走在什么路上， 你要看清你这怎么走路，你要当心你如何行路，这个是那个你当谨慎行事这个原文的意思。所以你要看清你这是什么路上的，你要看清你走的每一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图画，图画的解释。那你翻成谨慎行事，其实这一个图画就是很容易。什么叫做谨慎行事？那你不过首先你要能够看，那你就一定有光，你在那里看。如果从前你是黑暗的，你在光中，你在黑暗中，那你怎么看呢？你根本就不可能看见。但是他那个第五章的十四节，说你在睡着的人刚醒过来，从十字坡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时候你就明白那个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他马上有所以，你被基督光照了，那你才可以看见。就好像那个七言剑里面唱的，我们前我时尚今被群匪瞎眼今得看见。我们过去其实你想看你也看不见，因为你是瞎眼的，你在黑暗中，黑暗也在你的里面。说的是，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光照我们，我们在书里面活过来了，基督照了我们的光，我们可以看见了。那这是他跟那个上文的关系。感谢神呢、啊，用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因他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也要更多的认识这一位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神，认识这一位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认识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就我们最近上那个主日学第六章，罗马书整个就是在讲我们这个福音，我们这个救恩。但是在学的时候，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以为明白的还不明白，这是我们要去领，要认识，要去长进。那你要怎么看呢？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他也为那些以弗所的信徒有一个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深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他对你讲，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然后你要知道怎么走路。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只有因着信，而且蒙了基督光照，你才能看见这些，你才能明白。从前我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人。如今我们能够看见，那我们就应该看清楚我们走在一条什么路上，我们就应该当心我们走的每一步，当心如何行路。这个就是谨慎行事它原文的意思。其实那个第四五节到底你们应当谨慎行事，这个跟那个第八节的行事为人当向光明之旅是同一个字的，所以你行事为人应当谨慎。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走路，就是 go 之walk。你们要谨慎行事，就是你们行事为人当向光明之旅，就是一个意思。所以保罗再把这个意思进一步的展开，进一步往前推。这行事，基督徒应该行怎么行事为人？也不应该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那不过在讨论什么是愚昧、什么是智慧之前呢，我想再跟大家强调几点关于基督信仰很重要的真理。走路，在这里去旅行，你开车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你要知道方向，你要知道你走在哪条路上。你的方向错了，你走得再快那也没用，只能离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远。那如果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啊，你是走在这个永生的路上呢，你还是走在通向灭亡的路上？那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错了，说你在起点上就错了，那接下来的可能是一错再错。哪怕我们存在良苦的用心，箴言16-25节讲，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这就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这个救法，耶稣基督变成十字架，你选择走自己的路，走世界的路，你以为是正的，但是结果呢，成为死亡之路。永生的路，得救的路只有一条，就 就是耶稣基督，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宣告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也如使徒所见证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也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么人怎么可能找到这条永生的路、得救的路呢？人怎么可能走上这条路呢？那是透过信心，透过信耶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引用这些经文就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你的得救。那我们从上周开始，再跟一些准备在圣诞节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上那个受洗课程。那第一课我们就讲那个得救的确据。受洗的条件什么？就是你要信，真的相信，你要信耶稣，那就是你要有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呢，就你要明白什么叫得救，得救是什么意思，而且更重要，你要明白你到底得救没有。那这个就是得救的确据。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确据，那么我告诉你你有得救的确据呢，那我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我心里面。但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却告诉人你有得救的确据呢，那你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你的心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的人对信耶稣得永生他没有把握，他说这个太简单了，世上哪有这么一个好的事情，你信就得着了。但如果你告诉他你要得永生，你就应该努力的做好事，你努力的做好事就可以了，那很多人反而对这个有把握，就这个比较靠谱。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抓住一些东西，他可以付诸行动，他可以靠自己。但这不是得救之路，这不是恩典之路，这也不是信心之路，这也不是永生的路。你不能靠自己的，你只能凭信心来领受。那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又对信心有误解。那好吧，我信就可以了，那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那我怎么做就无所谓了。甚至有人还以为我犯罪越多，神的恩典就会越多。这个我们今天早上主学课程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啊？我们可以认罪，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我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到的人，岂可认罪最终活着呢？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应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再做罪的奴仆，而应该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献给神，做义的奴仆，做神的奴仆。那有人又会迷惑，又反过来讲，那这样不是又靠行为了吗？我们又回去了，是的。那其实也是把那个因果关系给弄垮了。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你的行为是你信心的果子，是你信心的结果。如果你用那个保罗的比喻，就走路信仰就好像一个旅程一样，其实你比较容易理解。我刚才前面讲这一段，你信耶稣你就走上了这条永生的路，那只是一个起点，你知道这条道路，你知道这个方向，那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不是说你走上这条正确的，你知道正确的方向，你走上正确的道路，你就可以待在那里不动，那你还不能到终点，你还要一直走这条路。你走上这条路，你要一直走，而且你还要当心你走的每一步，这就叫你行事为人要谨慎。你要知道你走的那个方向，你要知道你走的道路，而且你要当心你走的每一步，你不能偏离方向。你要跟随，你要注目在前面的那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你才能够到达终点。那这是那个信仰，这是保罗讲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走在正确的路上，你还要小心走这条路，你要小心走前面的每一步。 因为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陷阱，让我们偏离，让我们跌倒。所以你要谨慎行事。其实我们每天都开车，开车就知道，开车当然你要有正确的方向，走到正确的路上，但是你也得小心驾驶，随时都得小心驾驶。你不能开小车，你不能撞红灯，你也更不能把车开到外面去。那本人约翰写的那个天路历程，就很生动很形象地描写了一个基督徒他如何走这个永生的路，走这条信仰的路。那里面充满了很危险，充满了试探。这也像约翰牛顿在那个第三章那个起源点的第三段里面讲的，许多试炼危险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那这也是神的恩典。那你我们对神应该有个信心，就不论在哪一个阶段，神呢他的恩典给我们用，神拯救我们就一定拯救我们到底。但是我们呢要紧紧的跟随，不可偏离，紧紧跟随耶稣。哎，看起来很简单是吧，其实这个就是谨慎行事它的精髓所在，这个就是那个智慧所在。你要紧紧跟随耶稣，哎，这不简单的。你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像耶稣一样，耶稣怎么说话你就怎么说话，耶稣怎么行事你就怎么行事，耶稣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耶稣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耶稣憎恶什么你就憎恶什么。那这个叫紧紧跟随耶稣。所以紧紧跟随耶稣不容易的，而且甚至我们也是要，甚至是神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紧紧跟随耶稣。所以你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愚昧跟智慧是个反义词，其实愚昧就是智慧的否定式，在原文里面否定式，这愚昧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在讲你要谨慎行事，不是跟我，不是我们的这有的人本性呢就比较谨慎做事情，那有的人天生呢做事情就比较冲动比较鲁莽。但是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那这是世上的智慧，世人的方法，这是人的本性。俗话其实知道三思而后行，这以前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应该三思而后行，但是其实保罗呢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思考，什么东西引导你的思考，什么东西主宰你的决定。那么你要行事谨慎，就是你要看清方向，你要看清方向，那你就需要光了，你就需要智慧。那这个光不是靠你的本性，不是你自己的知识聪明，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从神而来的光，这是神的话语在引导你，帮助你成长，帮助你做决定。诗篇119:105节也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保罗在这讲的，你要像，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是神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这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刚刚结束那个旧约改论，特别是智慧书这一部分了。那其实里面有很多关于愚昧和智慧的教导，特别是箴言。那箴言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目的，或者有一个功能，就是要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智慧、有知识和谋略。箴言就是让我们聪明、有智慧、有属天的智慧的，特别讲与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愚昧人有很多的特征，很多的表现。那在这里我不能一一列举，那我鼓励大家，你每天呢读一篇箴言。这样你一个月就可以把箴言读一遍，一年呢你就可以把箴言读12遍。那我相信你一年之后一定增长智慧，虽然你的身高可能不会增长。你要寻求智慧，对弟兄们啊，箴言2:16，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怪女。箴言7描写了一个少年人被淫妇勾引诱惑。那箴言22:23描写非常生动，这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流亡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击入网络，却不知是自丧己命。这是那个神的话，这是神的智慧。你非但你如果要敬畏神的话，你要认识神的话，那这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弟兄们常常犯罪、常常跌倒的一方面。 冒名人靠神的怜悯，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得罪神，更重要的也不要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受亏损。你以为是最终之恶，但是你却好像无知的牛羊被千万宰杀之地，是自丧其命。主耶稣也深深地知道人在这方面的软弱，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特别劝诫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下面就说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到地狱。如果我们因为肉体的私欲失去永生，那是何等大的损失！所以保罗特别警告我们，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不分的。是弟兄们一定要在这方面靠着主得胜，我们在男女关系上、两性关系上一定要很清洁，要敬畏神，像约瑟一样，我岂可因这是得罪神吗？你不仅仅是得罪人，你是得罪神，得罪神你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招来损失，而且是巨大的亏损。那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话告诉我们，你不要像愚昧人。对姐妹们呢，我特别送几句箴言给你们，希望你们有智慧能够领受。箴言第9:13，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昧一无所知。说保罗在新约圣经里教书弟姐妹们要安静学道，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昧一无所知。箴言11:22，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铛戴在丘底上。箴言14:1，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箴言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成长。这个是那个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愚昧。那如果你再结合前面我们一段时间讲的脱去旧我，穿上新人，做光明之子，其实那里每一点也是跟这个相通的。我们讲过基督徒应该怎么说话，应该拒绝谎言，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用爱心说诚实话，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照着去做，管住我们的舌头，其实就显明我们是有智慧的。要不然我们就跟那个愚昧人一样。智慧怎么？智慧就不仅仅是有知识，智慧是能够合宜的使用知识。你知道了，你要把它合宜的印出来，那才成为你的智慧。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说话不经过大脑，常常说错话，常常说不合意的话，这就是愚昧的一种表现。那他虽然也知道，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应该三思而后行，但是他不知道，应该要谨慎，要管住自己舌头，他不知道用出来，其实表面还是一个愚昧人。箴言15:2讲，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智慧人的口里面可以吐出金钱的知识，就可以让人认识神的，这样可以让听见的人呢，其实得到益处，而且是真的益处。那些圣经它不光讲我们怎么说话，也告诉我们要怎么听人家讲话。箴言14:15讲，愚昧人说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所以千万不要听见这句话你就都相信，轻易的信。说愚昧就是愚昧，愚昧人是话都信。我们要能够分辨真理，要能够分辨错谬，我们要能够分辨善恶是非，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有的弟兄姐妹在外面听到一个人讲了什么，他就不能够分辨，他觉得那个可能也是对的，那就是你是小孩子，你中了人的诡计，甚至有人就被引诱离弃正道，随从异端。那保罗在哥罗西书2:8也讲，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适当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你要怎么听话？ 其实佛即使不是关于这么重要的真理，或者异端的话的话，就算我们平常和人一般的讲话，我们听到一句话，我们也要经过思想，你也不能随便相信的。这句话是否是真实？你不能够捕风捉影，你更不能够以恶传恶。那这都是那个智慧的表现。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的。那箴言21:20讲到另一方面的智慧，可智慧人家中极速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神随天下。那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存钱了，老外都是有钱就发了，发光，而且还透支。那这方面我们比较有智慧，因为智慧人家中极速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天下。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如果来审查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否真的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呢？还是我们只是随从世俗或者私欲呢？你知道应该有些基础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应该把财宝基础在什么地方吗？就记得天上，因为耶稣说了，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坏，也有人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人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你要看你对财宝的态度，你就问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耶稣说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金钱是你的主人呢，还是你是金钱的主人呢？你知道为自己积蓄是好了，但是你知道耶稣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吗？那真的是关于我们金钱的智慧。耶稣的教导，那耶稣在这方面还有另一个教导，在那个路加福音12:13-15，这有一个人呢，请耶稣帮助他们兄弟两份家产。那耶稣说，叫他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人很容易有贪心的，所以我们要谨慎，不可免，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的生命丰盛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金钱，甚至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从神而来的祝福，而在乎我们被主耶稣被神拥有多少，在乎我们有多少是属于主耶稣的，在乎我们为主耶稣我们舍去了多少。这是那个神的智慧，从耶稣来的智慧。那还有一方面，这也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另一方面的智慧。箴言26:12讲，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箴言28:6，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这讲就是你，什么叫愚昧？这叫愚昧，就是你以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这是最大的愚昧的。这种愚昧，甚至人的话都没什么指望了，连愚昧人比这种还要有指望。你明白了这两节圣经了，这两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把人的骄傲定罪，而且是很大的一个罪。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就会明白使徒保罗他为什么在这里要教导我们，要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从神来的智慧。而且这样，只有这样的人，你只有被圣灵充满，你才能看得出来的，你才能做得到的。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好几处或者经常讲跟门徒告诉他们要谨慎。那要谨慎什么呢？我们也是要行事谨慎，应该在哪些方面谨慎呢？那你应该看看耶稣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16:6，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就是指他们的教训。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教导人遵行律法，他们自以为义，他们就想离自己的义，那就不服神的义。这是用保罗的话，保罗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马里龙其实他是自己为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想靠行为靠自己得救进天国。那耶稣经常责备他们，指出他们假冒为善，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不仅他们自己要掉进坑里，被他们引导的也要掉进坑里。那对我们也是没用的就行了。耶稣你们要谨慎，其实我们真的要谨慎，谨慎自己变成法利赛人。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主久了以后，如果我们不按照心灵的新样，而是按照遗文的旧样，其实我们就离法利赛人不远了。有人以为做基督徒就是遵循一些条条框框，我只要做了什么那就可以了，这个其实就不是按心灵的新样，而是按遗文的旧样，就跟那个做法利赛人差不多。来教会聚会读经祷告这都是好的，也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不能因为做了这些就觉得够了，就觉得好了，就自以为意了。这些事当然要做，但是你不是靠凭那个守律法的心来做，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才是蒙神喜悦的。而且除了这以外，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你应该做的。因为我讲，其实基督徒，说一般的基督徒，你主要的行事为人，不是说星期天的读经，那来崇拜，就只是一天，也只有两个小时。你读经祷告每天也是可能就一个小时，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你每天要面临很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那你应该怎么做？那你是应该谨慎。那当然，你来聚会，你来读经祷告可以帮助你，你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从神那里得到亮光，引导你走每一天人生的路，引导你每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你看，就是做久了以后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所以说你们要谨慎。那耶稣在另一处对门徒教导要谨慎的，就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那有一天，耶稣在那个橄榄上坐着，一个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会到？世界末日到的时候有些什么现象？那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稀奇的道理，或者一些大的话，讲到世界末日的事情，很容易就受迷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地震、灾难、战争，那我们就会惊慌，以为世界的末日就到了。但其实主耶稣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世界的末日来临之前的一些预兆，所以你不用害怕，你不应该被人迷惑。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你相信神会保守你、拯救你到底，那你还怕什么？你只要把神的话清楚地记在心中，你就不会轻易地被人的话迷惑。那关于世界末日还有另外一个试探，走到另一个地方去，有人倒是不害怕世界末日，甚至都不相信有世界的末日。那他在世上，他就根本不去思想那个永生的事情，根本不为自己的灵魂打算，再次的日子就是吃喝玩乐，以为人生就是这样，结束了就结束了。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基督徒也不应该与这样的人同伙。耶稣在关于世界末日最后讲论结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也这样说：你们要谨慎。他刚开始讲的是你们要谨慎，免得被人迷惑。但是后面他又讲：你们要谨慎，你们应该怎么度你们世上日子，怎么预备自己迎接那个世界的末日。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嗜醉酒，并今生的私欲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扑到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是这关什么？你不要轻易被人迷惑，听到什么话你都信，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当一回事，你在嗜酒、贪吃醉酒，对今生的事情完全缠住。那么世界末日真的到的时候呢？ 你根本没有预备好，那日子就如同网络突然临到你，那是一个网络临到你。可能那日子临到我们，我们应该是得救充满喜乐的，是坦然无惧的。那这是我们要谨慎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内教导另外一个我们应该谨慎的。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你们把末世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他今天马上就说，那什么意思啊？就你不要让人跌倒，你要很谨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可能让人跌倒的。如果你让人跌倒了，抓住把一块石头拴在你的脖子上，把你扔进大海。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谏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们谨慎行事，我们行事为人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还关乎我们身边的人。正如使徒保罗警告提摩太一样，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并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心里的人。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要让人得救，一定要谨慎自己，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这样不仅能救我们自己，还能救听我们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能够荣耀神？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对自己有真正的益处？我们的行事为人对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益处？让他们看见我们好像看见光一样，知道他们该行的方向，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还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跌倒，让他们的信心软弱，拦阻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信耶稣？这就耶稣讲你们要谨慎。如果我们让人跌倒，我们是否请求人饶恕我们？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是否能够饶恕别人？这我们上脱去旧人穿在新人上讲的，我们应该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饶恕你们一样。是耶稣在讲道里面就常常提醒我们应该谨慎。那当然不是说在这几方面谨慎你就足够了，其实你做每一件事说的每句话都应该谨慎。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这里读圣经也特别，他为什么用的是一个像？他不是说你是愚昧人，或者是智慧人，或者你像愚昧人，像智慧人。那其实他在前面，除了保罗在前面讲那个黑暗与光明的时候，他不是用的像，他用的是。我们从前是黑暗的，他不是说你从前像黑暗的，你从前就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我们也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你要什么叫智慧啊？智慧，耶稣就是神的智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里面。那当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其实耶稣也就成了我们的智慧。耶稣不仅是神的智慧，耶稣也是我们的智慧。那我们行事为人越来越像耶稣啊，我们行事为人就越来越有智慧。那你知道，当耶稣降生为人的时候，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句话特别讲，他的智慧和身量就是天天增加的。那就是智慧和身量有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你行事为人应该像愚昧，像那个智慧人。就是这个智慧啊，其实不是说一下就给你，一下就完全拥有，而是你有一个增加的过程，你的智慧要增长。你知道了，你要去应用，然后你这个智慧成为一个增长，然后你才能够行事为人越来越像智慧了。这是保罗用的意思，不是说你不是没有智慧，没有你信耶稣的话，其实你是有智慧的，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但是你用的怎么能够把耶稣那个智慧在我们的生活中用出来？你是人家看见你，也看见你是有智慧的人。那叫保罗说，你行事为人，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我觉得圣经里面很多的情形， 我们神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些问题。你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我们知道怎么做选择。那其实在你实际生活中间，我讲你其实每一天你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决定要做。我不知道你自己情况是怎么样，你可能需要移民，你可能要毕业，你可能要找工作，你要买车子买房子，你要找对象，你要结婚，想要孩子，甚至你可能要退休，甚至你马上就要走完你人生的路。那我们人生在哪一个阶段，其实我们都应该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像智慧人。也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是健康也好，你是疾病也好，你是在成功中也好，你是在失败中也好，其实你都应该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像智慧人。神的话语，神的智慧，其实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人生的每一种处境里面，你都可以得到引导的。那我们应该去从神那里求智慧，你是把这个智慧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就你每一天，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家庭，你与你身边人相处上面，当然也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也更需要行事谨慎。那都是使徒保罗在这一段教导了我们，你们行事要谨慎，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像我刚开始讲的一样，你有没有看清楚你现在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你的人生是不是走到一个正确的路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第一重要的。那我求神光照你，让你能够看清楚你人生正在走向什么方向。那如果我们已经走在神为我们所定的路上，这条得救的路，这条恩典的路上，这条永生路上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步？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谨慎地走每一步。那我们在神面前都应该有一点省察，若是我们走偏了，我们应该回到正道上来；若是我们跌倒了，求神应该让我们扶起来；我们犯罪跌倒，求神给我们悔改的心；若是我们拦住了人，我们要求神饶恕我们。天父上帝，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再次求主耶稣用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我们，用耶稣基督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我们的亏欠，看出我们的软弱，看出我们的失败，更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当走的路，那个正确的方向。求主的恩典扶持着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走在这条得救的路、盼望的路上、荣耀的路上。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到荣耀，也愿你的每一个儿女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蒙受神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